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是主导文，就是路加福音11章的第1节和第2节。好，我们开始看。我还记不记得上一个星期讲的什么？上个星期讲的什么？服事的意义，对不对？马大抱怨，然后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。所以这里我们上周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，不是说马大做事情不好，他服事不好，而是他产生了抱怨，在于他不明白服事的意义。我们看到了，服事之前你需要去明白学习服事的意义以及服事的法则，然后我们才可以去服事。不是我们想好像服事简单的就是做某件事情，这是错的。然后就进到了第11章，进到第11章第1节这样说，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。记载了耶稣开始祷告，对不对？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对他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。在这里边，约翰指的是谁？施洗的约翰。所以施洗的约翰当时也有很多的门徒，他也在教导他的门徒祷告。然后主耶稣在那里祷告，祷告完了之后，他的门徒就说，哎，你也要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一样，你也要教导我们祷告。第2节，耶稣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或有古卷只做说，父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学习主导文。当我们学习主导文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跟主耶稣的门徒一起来学习祷告。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意思哈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我们开始和主耶稣的门徒一起开始学习如何祷告。主耶稣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这里讲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告诉我们几个信息，祷告的对象，然后呢是我们的父，然后呢是天上的。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3件事情。所以首先呢，这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不但表明了祷告的对象，祷告必须是有对象的，不是我们在那里啊，不拉不拉不拉对着空气在讲话，祷告一定是有对象的，也就是说是有一个对象在听的，也就是说这个祷告是有作用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在那里默默怎么说来的，对空气默默的在讲话，好像神经病一样。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，祷告是有对象的，这个对象呢，它是听的，而且这个祷告是有功效的，你们有说的有听的。然后下面讲到了说，其次呢，说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祷告和祷告听祷告者和听祷告者之间的关系是个什么关系呢？父的关系，父子的关系。什么是父子的关系？父子的关系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只狗，我和狗说话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但是我跟他谈心呢，我跟他有关谈一谈理想、事业和爱情，他会不会跟我有反应？对了，但是父和子是什么意思呢？讲到了说，主耶稣是子，神是父。他当我们讲到圣父圣子的时候呢，他同样也用了父子来表达这种关系。父子关系表明什么？表明同一个生命的本质。我们讲说，猫生猫，狗生狗，人生人，神生神。基督徒是从神生的，明白我的意思啊？是从神生的，是从神生的。他可以听见神的话，可以听明白神的话，他可以知道神的，是可以沟通的，他是可以跟神可以沟通的，同一个生命的本质。这里另外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父子之间关系是紧密的，是亲密无间的，这是不可分的。再其次呢，表明了这个父的一个特性，这个不是一般的父哈，他是什么父？天上的父。那天上的父和地上的父有什么不同呢？天上的父和地上的父有什么不同呢？
一个属天，一个属地。
一个属天，一个属地，不是一个类别的，所以表现出来了，他跟我们完全不是一个类别的。所以我们要清楚，这位父有与我们这么亲密的关系，但他却是天上的，和我们不一样的。好了，当我们这个祷告的对象清楚的时候呢， 我们实际上当我们知道这个父在天上的时候，这就让我们这些每一个祷告的人，我们也清楚了自己的地位，对不对？天对应的是地，一个高一个低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处在哪个位置的，一个是父一个是子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跟父说话。一方面说这个关系是何等的亲密，另外一个有没有区别？有，他是父，我们必须要怎么样？敬畏他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祷告的基础和祷告的态度。所以当我们明白第一句的时候，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，当我们明白这里面反映出这三点的时候，这决定了我们祷告的态度。我们一定是怀着一个敬畏之心来讲，他跟老和尚念经是不一样的，跟老和尚那个念经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知道我们祷告不是在跟空气说话，我们不但是跟有祷告的对象，而且祷告的对象和我们关系又极其亲密，他能听懂我们说什么，而且是什么，他天上的，他的能力也比我们大，他可以听祷告的。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祷告的一个态度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。有清楚了这一点之后，下边主耶稣就马上就讲到了三个愿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这是对前一句话完全理解之后的一个愿望，愿嘛，对吧？一个盼望。当有前面这个理解之后，然后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这里边表明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，因为他说愿了嘛，不是自然而然的，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那么好了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作为一个祷告者应该对这名的看法应该是怎样的。这个名是什么？圣名。是你祷告时你要把这个名当作是圣名。好了，这是神的名哈，你要以他为圣。所以当我们讲到说为圣的时候，什么叫为圣？什么是圣？出类拔萃的，和一切都不一样的，都是分别的，叫圣，为圣，归他的名为圣，属神的。所以讲的都是对的，前面讲的是定义，后边给我们一个概念，就是什么呢？神以及属神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圣的，当然他的名也是圣的，甚至他的名都是圣的。好了，我们明白，就是说这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和这个名来相比的，它完全不同于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名，清华呀李博呀，它这个名和这个名不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可以与它相比。这不是一个普通的，或者说我们可以说不是普通与不普通的这个问题的，是完全超越我们的。所以他们在 different category， 就跟我们完全不在一个，我们以前学生物学的时候学了一个东西，什么属叫什么，还有木，还有什么钢科，就根本不在这里边的，它和这完全没关系的。好了，我们明白这个之后，我们再理解一下什么叫为圣。以这个名为圣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再学习什么叫以这个名为圣。就他这个名，他这个名本身都是圣的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有没有圣经里边的解释有关这个名，耶和华的名这方面他如何为圣的经文？
是不是十诫里不可妄称？
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第几诫？第三诫。
第三诫啊，
对不对？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什么叫妄称耶和华的名呢？没有意义的称呼耶和华，或者说随随便便的称呼耶和华，或者说把它当作一个就是好像很平常的，不可以。这是对耶和华神的不敬。当我们中国的时候呢，以前皇帝有什么？有名讳，就是皇帝的名你不能随便起的。为什么赵钱孙李老赵排第一？因为皇上姓赵，所以他有他的名讳。那么我们讲到这里边的时候，也是表达了对上帝的一个尊重，他的名不可以随便的来使用，这叫归耶和华的名为圣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我就是我，那是耶和华神讲到说他的名，他的名，他这里边讲到他名的超越性。我们下个星期会讲这个，下个星期我们会讲这个耶和华的名。讲到说什么？我不需要名。他说我就是我的意思，基本上讲我不需要名。什么意思呢？我是独一的， 你只要一提都知道是我是谁，我不需要名。为什么李伯需要一个李伯？因为大家要界定一下李伯是谁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在于说耶和华不需要名。另外一处经文在哪里？在民数记的第20章。我们知道摩西犯了一个错误是什么？在以色列众人面前不归耶和华的名为圣。我们再进一步的理解一下，说这个归耶和华他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。民数记的20章，我们看民数记的20章哈，民数记的20章。那么当我们把这个读一遍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明白什么叫不归他的名为圣。好，我们看哈，我们从前面来看，第二节来看，我们从第二节看，会众没有水喝，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，百姓向摩西争闹，因为他们在旷野当中突然没有水了。于是呢，老百姓呢就向摩西和亚伦抱怨，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，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，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？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，领我们到这坏地方，这地方不好种树，也没有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石榴树，也没有水喝。他们在抱怨。摩西亚伦离开会众，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他们的牲畜喝。所以耶和华就命令摩西说，你带着你那个杖，那个杖代表什么？权柄。拿着那个权柄去，用那个权柄去吩咐那磐石，磐石就会出水。好了，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，摩西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，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。这里边摩西他怎么样？因为生气呀、啊，他去击打那磐石两下，磐石有没有出水？也出水了。但是耶和华神命令他要吩咐出水。然后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地。什么叫不尊耶和华为圣，或者说不尊耶和华的名为圣？不听他的话。好了，言外之意是什么？什么叫尊耶和华为圣？我们刚才讲了什么叫为圣，他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跟我们不在一个层次。我们能做的是什么？就是顺服，他就是发命令的。好了，这个关系什么叫归他为圣，就是把神放在神的位置上，这叫归耶和华的名为圣。也就是说，这里边我们可以，实际上我们后边我们还会讲到的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清楚一件事情，我们所祷告的这个对象是在这里的，不是你在跟你门口的大叔讲话，也不是我们在这里随便的交谈，而是在上帝面前在讲话。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他告诉主耶稣，告诉这些人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你们要尊他的名为圣。什么意思？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可随随便便，尊他的名为圣。当我们喊阿爸父啊，天父上帝啊，这不是一般的名啊，要清楚。我们今天祷告有些时候太随便了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吧，好了，那天我回家开车，我前面什么要下高速了，我看怎么有那个警察的车呢，我就放缓了，就停在那儿给我截住了。警察说，哎，这已经下高速了，你为什么还这么快呢？我说，对不起 sir。 他说，你下次不行这样。我说，是 sir。 然后说，喝酒没？我说 sir 没有。好了，走了。你听我跟谁说？ yes sir。 警察。为啥？因为他是警察。当你去法院，那个接警察，你去法院回答法官问题的时候，你要怎么说？
Yes, your honor.
Yes, yes, your honor.
很乖的，乖
他很乖，对对，你必须乖，
对，
因为你知道他是谁。你要见到英女王呢，应该怎么说？Your Majesty, 就是陛下，你知道吗？你讲每句话都要讲 Your Majesty， 说吃饭去吧，哎呀 ，Majesty， 你这样子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位是上帝，这位是上帝。所以当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知道你在这里，把你放在这里来祷告。所以当讲到说耶和华的名跟其他的名都不一样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你来到他面前，你要向他讲话的时候，你要跟其他的都不同。什么叫都不同？要怀着一个极大的敬畏之心。我们去法院的时候，或见到警察的时候，我们都 your honor， 所以这个你要 honor and honor， 必须有这样的心态。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有意思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喜欢背这段主导文，没错的，背主导文是没错的，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主导文的意义是什么。当我们明白说这里边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你下边怎么样，你就知道你要尊他的名为圣，你的心态马上就要调整好，你要尊他的名为圣，也就是说把他的名当成神的名，把这位听我们祷告的对象把他放在神的位置上，把他当得的荣耀和尊贵和一切的敬畏你要归给他，因为这是神的名字。不单我们嘴上讲呼喊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心里想起耶和华的名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有一个敬畏之心，必须有敬畏之心，因为这个名是神的圣名。那我们同时又想到了另一件事情，这个名字我们可以称他，有这个名字的这位神我们可以称他为父亲。所以你看到这当中的问题没有？有没有看到这个问题？有没有看到这个问题？我们来到这位至圣至洁至伟大的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必须把敬畏归给他，他是我们父亲。有没有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？我们这边所看到的是威严，我们看到是绝对的荣耀、公义、圣洁。我们是什么？我刚才讲了，当我们意识到他在这儿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这儿的。但是呢，他又是我们的父亲。我们不像说跟那个法官一样，如果忘说了一句 honor， 法官眼睛就这样子啊，就判你输。但是这位上帝是什么呢？同样，他又有对我们的慈爱的一面，他是我们的天父。所以我们看没看到这个问题？我说不是一个相反的一个问题，而是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落差如此之大，但是上帝既然能够将它弥补回来，这对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非常非常。如果上帝单纯的尊他的名为圣，我们跟他没有什么关系，那我们就吓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是我们的父亲，所以你知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，敬畏他，然后呢爱他，他是我们的父亲，这个关系我们要摆清楚的。好了，我们看耶和华神是怎么样对亚伯拉罕说的，创世纪17:7，
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
看到了，这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他不但要做亚伯拉罕的神，他要做亚伯拉罕后裔的神。后边见到以撒的时候，我不单是你父亲的神，我也要做你的神。见到雅各怎么说？说我不单是你爷爷的神，是你爸爸的神，今天要是你的神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所以这个关系有没有摆清？这是百姓啊，神的百姓，这是神，他是百姓的神，百姓是他的百姓。好了，那我们看在圣经当中又是如何定义这以色列人的，什么样的人是以色列人？圣经里边有一个叫真以色列人，有亚伯拉罕信心的。我们看约翰福音8，这是我们看主耶稣如何来看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 约翰福音第八章，这里边主耶稣是在责备那些法利赛人。然后呢，这些法利赛人怎么样？不但不听主耶稣的话，而且要杀主耶稣。然后39节，主耶稣就说，哎，我们看34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仆人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在家里的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他讲到了自由和罪的关系。37节说，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却想杀我，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。所以我知道你们在肉身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但是你们却想杀我，因为你们不听我所讲的话。然后第38节说，我所说的是在父那里看见的，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所听见的。说你们不信我讲的，但是我是从我父那里得来的，你们是从你父那里听来的。然后呢，他们就说，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。耶稣就说，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儿。亚伯拉罕行什么事儿了？亚伯拉罕信神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，现在你们却要杀我，这不是亚伯拉罕所做的事，你们是行你们父所做的事。他的父，然后他们就说，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，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神。耶稣说，倘若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必爱我，因为我本是出于神，也是从神而来。所以这里面讲到的说，这些人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，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之后，你一定有像亚伯拉罕一样信神。所以我们就讲了说，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？就是有亚伯拉罕一样信心的人。好，我们再看罗马书，罗马书第二章，罗马书第二章28节29节，我们看保罗如何定立以色列人。
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真割礼也是心里在乎灵，不在乎译文。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。
看到了，当讲到割礼的时候是谁的记号？是亚伯拉罕子孙的记号啊。说外面的割礼并不代表你是亚伯拉罕子孙，而什么样的人，而在于里边呢？什么叫里边？里边就是你有信心的，你信神儿子的，不但信神，也信神所差来他的儿子的。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是什么意思。他讲到同一件事情，无论讲到真犹太人也好，或者亚伯拉罕的真子孙也好，讲到的是同有亚伯拉罕信心的人。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就是今天在基督里边神所拣选并且拯救的，就是基督徒。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要尊耶和华的名为圣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。这点非常非常重要，他是我们的神。这句话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说的太轻易了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通常不把它放在神的位置上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今天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通常是这样子的。我们翻罗马书，我们看第一章的第21节。
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，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没这个心就不爱了。
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做的是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嘴巴上讲耶和华是我的神，但是我们却不把他当作神，不把他放在神的位置上，去把他所当得的荣耀当得的尊贵归给他。你说没有啊，看看我们的生活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必须要调整好我们的心态，这是圣名。虽然我是他的儿子，他依然是圣名，但是我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，因为我是他的儿女。所以头两节给我们讲到了我们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，第一，如果我们对这位上帝没有一个真正的认识，他自己的属性是什么，天上的，或者说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我们一定不会端正我们的态度的。我们如何来建立我们第一，就祷告的第一节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就是我们要认识他。 对不对？我们认识他，他借着基督向我们所发出的一切的慈爱和救恩，然后我们说，哇，竟然称我们为父。为什么称我们可以称他为父呢？因为他的儿子。当我们明白祷告原来是他给我这个权柄，这时候我们的心里必须要尊他的名为圣，我们要肃然起敬。既然他的名字是超过万有的，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，那我们也要把他所当得这样独一无二的荣耀归给他，独一无二的这样的敬畏之心归给他，这是必须的。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了祷告的态度。所以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，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小开始讲的用什么是认识神。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才有一切。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，我们就怎么样，我们就用我们自己以为好的，眼中看为正的，我们就去做。我们以为我们哎，每天我都祷告了，我觉得我不错了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尊他的名为圣？我们有没有晓得听我们祷告的这位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？你知道有好多的伊斯兰呢，他们也祷告的，穆斯林也祷告的，但是他们祷告呢是怀着一个什么心？战惊的心，他害怕。因为在他们来觉得说，你管他神叫父，这简直不可能。上帝看我们好像比我们在一万尺高空的飞机上看蚂蚁还小，他根本就看不到你，你说你是，你管他叫父，不可能。但是圣经的确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称他为父，的确这个关系是这样的。因为我们在他儿子里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他儿子的生命。这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不是简单的把它背下来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。当然我们要这样说，但是我们更需要明白祷告的这两节经文的意思，这两句话的意思，才能够使我们这个祷告的过程，因为它是主导文嘛，主导文呢，它是指导我们祷告的。头两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，端正我们的态度，必须要端正我们的态度。所以当我们讲到说，哎，我们在天上的，我们在天上的神，嘴就开始磕巴了，哎呀，吓死了。然后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哎，就不一样了，讲到说他是在天上的独一无二的，我们就会起这种敬畏之心。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两节经文，所以主导文呢，这里边有很多的意思在里边。后边就讲到了我们祈求的，前面讲了我们祈求的对象，祈求的态度，后边讲到了我们祈求的内容。那个呢，我们下一次再讲。下一次我们从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